我哋发咗愿生净土之后，就要依愿起行。有愿冇行，等于冇发愿。点样实行呢？下文讲得好清楚。舍利弗，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乜嘢叫做善根呢？菩提心就叫做善根，是成佛的亲因。菩提心只能够从三宝里面培植，布施、持戒、禅定叫做福德，是成佛的助缘。净土法门属于大乘，所以很重视发菩提心。九品往生的众生之中，上三品属于已发菩提心的大乘根基，中三品属于回小向大的二乘人。若果二乘人不发菩提心，善根少，不能够生净土。就算是下下品五逆十恶的众生，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会教他们发菩提心。不贪、不嗔、不痴，亦是善根。现在很兴讲环保，不贪、不嗔、不痴是属于心灵的环保。社会上如果少了贪，就会少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少了嗔，就会少了很多仇恨；少了痴，就少了很多怨气，心灵就得到环保。布施、持戒、禅定是属于修福。布施有很多种，有赠衣施药，有走去战乱的地方救人。我们香港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几个月前的沙疫症，前线的医护人员甚至是清洁工都以一种忘我的精神照顾病人。他们其实是布施无畏给全香港人，这种布施的福很大。又有人帮贫病交迫的老人修理轮椅和电器，亦有人在节日出钱出力买玩具送去孤儿院，有人捐钱去各种慈善机构，亦有人捐血。简单地讲一句，见到善事而自己有能力的就去做，就是修布施。我们布施的时候不应该分种族、宗教，如果有所分别就失去慈悲心。至于持戒和禅定，各位可以参考我以前讲的六波罗蜜。除了修福，我们亦要懂得惜福。惜福比修福更重要。大人要惜福，小朋友更加要惜福。一个人一生的福报是有限量的，如果自小就奢侈浪费，就即使自小就开始选自己的福，到了啲福选到尽就变成冇福，冇福就真是苦。看看现在的人几浪费，如果我们节俭一些，再将有剩的金钱捐给贫病的人，我们不但惜福，还收到福。我们把口更加要收福，就是说话不要讲到那么尽，不要讲得出就讲，不要随便骂人，做人敦厚，福亦都厚。这一段文是释迦佛很明确地指示给发了愿的人知道，以执持名号至一心不乱为正行。又在下文指示出，命中的时候心不颠倒，才能够成功往生净土，可以说是本经的心要。这一段文又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话，女人及根缺，二成种不生，是不是女人和有残疾的人 唔能够生正土呢？如果系，点解文中有善女人呢一句呢？所有生到极乐嘅众生，都系具有三十以上嘅男子身，所以女人生到极乐，立即转化为男身。身有残缺嘅人，亦立即转为圆满具足三十以上。往生论所指嘅系极乐冇女人同埋身有残疾嘅人，并唔系话女人同埋有残疾嘅人唔能够发愿生净土。金刚经以善男子代表定，以善女人代表慧。弥陀经就以一切无论出家在家，贵贱老少，甚至系五逆十恶嘅人，只要一听闻到阿弥陀佛同埋极乐净土，就生起信心，必定系多劫善根成熟，所以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冇善根，根本就唔会听到有阿弥陀佛，更何况信受念佛求生净土。执即是坚固不移、专一不变，这里不是解做执着。持就是忆念不忘，如果今日念阿弥陀佛，明日念药师如来，虽然都是持名，但是不叫做执持名号，因为不是坚固不移地受持一尊名号。执持名号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达至一心不乱。一心即是功用纯熟，打成一片。不乱即是不被妄想所乱，亦即是正定，亦叫做念佛三昧。执持名号分事相上持名和理相上持名。有能有所叫做事持，以心为能念，佛号为所念，心念口亦念，心口相应，一心一意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或者阿弥陀佛四个字，字字念得清楚分明。如果念到糊糊涂涂，即是打紧妄想，这样就不是心口相应。怎样可以心口相应呢？佛号从心起，由口念出，再由耳朵收回入心。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耳朵要听回口中的佛号，心就自自然然起相应。念到念念无间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其他念，心不离佛，佛亦不离心。这个时候，内不被烦恼所乱，外不被五欲六尘的境所乱，叫做是一心不乱。因事而达理，了知能念的是自己的心，所念的佛亦是自己的心。心即佛，佛即心，无能念，无所念，能所相忘，这个是无念。但是如果住于无念，亦是属于有念，不是真无念。不住于有，亦不落于空，有无俱显，这个才真正是无念。透过有无二观，就是中道实相，就是菩提，所以叫做实相念佛，又叫做理持。很多人问什么叫做无念而念，念即无念。所谓无念，即是无一切有念无念，而念即无念的时候，就是念菩提。所谓恰恰念佛时，恰恰无佛念，无佛恰恰念，念时恰恰无，这个是由事持而达理持，是念佛的最高境界。念佛到了这个阶段，无明分分破，法身分分正，属理一心不乱，所以念佛亦可以开悟。古人讲得好，一句阿弥陀，无上甚心禅。理持犹如禅中的参禅，参禅至能所相忘， 就如净土的念实相佛。虚云老和尚说，禅即是静中的禅，静即是禅中的静，禅与静本来相辅而行。又说，念佛要好像细水长流，念念不断，念到一心不乱，心境一如，就是参禅。所以我们学佛不应该分宗派，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佛亲口所讲，只是对机不同，大家应该各自根据自己的根性而修，不应该互相排斥，做了违谤佛法的罪。我们初初念佛的时候，是从有念而念入手，这个有念不但有佛念，亦有妄念，妄念和佛念成日在这里交战，越念越多妄想，有些人因此就退心，不再念佛，那就很可惜。其实我们多生多世以来已经习惯了打妄想，习惯成自然，所以不觉得自己有妄想，到了开始念佛的时候才发觉妄想的存在。如果你不念佛，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妄想，这个觉得自己有妄想的觉是一种进步。所以不要因为觉得自己有很多妄想就害怕，无始劫以来有哪一秒我们不打妄想？日间打妄想，晚上睡着了亦有梦的妄想。相对于念佛来说，我们打妄想的功夫的确是很纯熟，念佛就非常之生硬。我们一定要将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念到转生为熟，以正念代替妄念。转生为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多念。妄想起的时候要怎样对付它呢？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妄。妄即是虚假不实，妄想本来没有，因境而有。例如你看到一些诗情画意的文章，就生起诗情画意的妄想；你看到邪恶的文章，就生起邪恶的妄想。所以妄想本来空，它不是实在有，只是因境而有。既然妄想不真实，妄想起的时候不需要害怕，这个害怕亦是妄想，亦不需要想办法去对付妄想，以免无端端又多了个妄想。妄想起的时候不要理它，由得它，自己提起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地一直念下去，妄想见你不理它，觉得没意思，就会自动离开。听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心里面当然难过，难过亦是妄想，由得它，自己继续念佛，很快这些难过的妄想就会消失，人亦都很快振作起来。别人骂我讥讽我，由得它，别人赞我亦是由得它。初初念佛的时候要时时自己提起佛号才记得念，稍微分心，佛号即时不见了，妄想立即又起，一觉得有妄想，立即又再提起佛号。古人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意思即是说，不怕妄念起，只怕发觉得迟，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妄想走，越走越远，终于走到三恶道去。若果妄想起的时候发觉得早，立即用佛号扫走它，这样就不会被妄想牵住你走。久而久之，佛号念得纯熟，不需要提，心里面都会自自然然地念，叫做不念而自念。这个时候是有了一些进步，虽然是不念而自念，但是仍然有我念佛，未到无我念佛。有我就有我贪、我嗔、我痴，所以 仍然会被贪嗔痴的妄想所乱，只不过多了一点点的定力。用功的时候觉得比较顺，贪嗔痴起的时候亦都容易用佛号将它们压翻下去，就好像用石头压住啲草，啲草虽然暂时唔能够生长，但系草嘅根仍然埋喺泥土里边。如果一移开块大石，啲草又会立即生长起嚟。所以用功到咗呢个时候，千祈唔好起骄慢，以为念少一两日唔紧要。我哋要记住，自己烦恼未断，只要稍为松懈，就会退到原来嘅地方。我哋从不念而自念，继续精进用功，念念无间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冇其他嘅念。念到内不被贪嗔痴烦恼所乱，外不被五欲六尘嘅境所乱，得到是一心不乱。再念都摄六根，正念相继，回光返照，照见能念的心与所念的佛，了不可得，心佛一体，能所相亡，念即无念，无念而念，亲见自性法身佛，得到你一心不乱。所以念佛法门三根普利，下根和中根从有念而念开始，上根的好似文殊普贤，当然念实相佛。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正念相继，亦是念实相佛。所以不能够说念佛法门是没有知识的人才去修。其实念佛法门最能够利益上中下三种根性的人。所以十方佛出广长舌称赞这一部，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这一段文是释迦佛教导我们乞祈求证一心不乱。七日七夜的念佛不断，必定能够证得一心不乱，在生死大事上就有把握。若果不乞祈求证，就一定不会有一个勇猛的心。念佛堂的打佛七就是乞祈求证，如果有佛七，大家最好能够参加。不过不要跟人交谈，亦不要攀缘，这些都是打闲差，失去了参加佛七的意义。1933年的春天，福建功德林的居士发起佛七。第三日，虚云老和尚途经功德林的时候，刚好佛七指证，大家一听到老和尚驾临，大半人都来坐顶礼迎接。老和尚即时呵斥他们，老和尚说，你们学佛这么多年，今日呢个严肃嘅佛七道场都被你哋搞乱晒。佛法门中无论系禅系正，最重要喺六根门头用功。弥陀经话，一日甚至七日都一心不乱。呢、这个人临命终嘅时候，阿弥陀佛亲来接引往生。现在你哋能唔能够一心不乱呢？如果一心不乱，又点知道我嚟咗？是定是乱都搞不清楚，那就很危险，亦都很可怜。大众被老和尚教训了一顿，都不知道怎样好。到了佛七开证的时候，老和尚就跟大众一起入佛典礼佛，跟着就开始说，打佛七最紧要一心，如果心不一，东看西听，这样念佛，就算念到未立佛出世，都仲是业障缠身。世间法尚且要专心，更何况佛法呢？念佛的人从头到尾要绵绵密密，一字一句 清清楚楚地念，佛黎又是这样念，摩黎又是这样念，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这样才有成功的日子。今次在佛七场中没有来迎接我的居士，算是见到佛。你们叩头迎接我的，又究竟接到什么呢？既然讲不出好处，岂不是浪费光阴？岂不是我来害了你们一心的大事？岂不是我成为你们的魔？佛法无上，贵在用心。讲完，老和尚头也不回咁就走咗。今次大家都唔敢起身送别。呢、这个佛七经过虚云老和尚开示之后，所剩翻嘅四日的确好如法。其中一位陈大年居士喺第六日念佛嘅时候，睇见地下现出黄金色，佢非常之高兴。结七之后，立即跑去请老和尚开示。老和尚话：这个是心达清净的表现，但是千祈不要着了这个境，应该继续一心精进念佛，自然就会到家，不能够有其他的希求。偶益大师认为，上根的众生若一日的精进勇猛念佛，已经可以得到一心不乱，下根若七日才得一心不乱，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才得一心不乱的，是属于中根的众生。有人可能会问，七日得一心不乱，是讲平时，抑或临终之时？答案是平时。那七日得一心不乱之后，如果再造业，还可不可以往生呢？其实得是一心不乱，已经不会被烦恼和六尘的境所乱，所以不会再造业。又有人问，我已经参加了多次的佛七，但是还未念到一心不乱，究竟我出了什么问题呢？求生极乐最紧要是法愿，促成我们法愿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了生死的决心。如果我们不想再有生老病死苦，不想再有爱别离苦，那我们一定要出了三界的生死，才可以解脱一切世间的苦。但是多生多世以来的业力牵住我们，不让我们出三界的生死轮回，唯一办法就是乘搭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横出三界，大业往生极乐。往生极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发愿命中之后生净土。能够推动我们至诚发愿的，就是恳切的了生死的心。如果你了生死的心不够恳切，你虽然参加打佛七，但是同时亦都打闲岔，所念的不是阿弥陀佛，而是五欲六尘、人我是非。佛七对于你只不过是社交活动的一种。如果你想今生了生死，自然会分秒必争地念佛，不得闲同人打闲岔，不得闲讲是讲非。只要你精进，一个七不得，打第二个七；第二个七不得，打第三个七，终有一日得到一心不乱。念佛的时候最重要是顺其自然地念，口念的时候耳朵要听得清清楚楚，佛号就自然流入心里面，即是佛号由心而起，从口出，再由耳入心。所以初学念佛的人最好是出声念，如果环境不许可，可以金刚念，即是只见嘴唇喐而没有发出声音。因为初发心念佛的人心力弱，必须藉口的动作带动念佛，或者藉着声音帮忙摄心。所以初发心念佛的人最好出声念，多些参加念佛法会， 亦是一种出声念佛的好办法。等到念佛的心力强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静坐默念。如果默念的时候发觉很散乱，就应该立即出声念，以帮助摄心。若果妄想多到令我们心浮气躁，可以先行拜佛，或者拜梁王忏，因为妄想和我们过去的罪业有很大关联。所以普贤菩萨十大行愿里面教我们忏悔业障，忏罪最好是拜佛，所谓礼佛一拜，罪灭何三。拜完佛之后，心境会宁静很多，这个时候再继续念佛会比较容易摄心。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一定要在不骚扰家人的情况下念佛。如果因为自己念佛而引致家人起嗔心，甚至对佛教反感，即是无意中将家人引到三恶道去。所以在家修行要小心留意。念佛是最吉祥的，任何时间只要你得闲就可以念。有人念佛的地方都是吉祥地，所以不但在佛殿可以念，在家的客厅、厨房都可以念。主妇可以一边打扫一边念，或者一边煮饭一边念。在车上可以念，行路亦可以念，但是在厕所或者睡觉的时候只可以默念，出声念就不恭敬。但是不可以不念，因为念佛是要念念无间断，如果有一念不念佛就会打妄想，所以唯有默念。印光大师说，念佛没有秘诀，只在自诚恭敬。有一份诚敬就有一份感应，有十份诚敬就有十份感应。念佛会遇到什么境界呢？虽然修行人不应该着任何境界，但是可以直境验心。念佛人最初的境界就是在梦中可以念佛。第二就是一觉醒来，将醒与未醒之间的第一个念就是佛号，表示念佛的善根增长，但是还未得力。第三是在病中可以念佛，忘记了自己的病苦。第四是当烦恼起的时候，能够以佛号克服烦恼。为什么克服病苦不及克服烦恼呢？因为病是身的苦，烦恼是心的苦，万病皆因烦恼起，所以克服烦恼比克服病苦更难。若果能够克服烦恼，就算有病亦不觉得苦。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因为不起烦恼，自然就能够正念往生极乐。无论你念佛亦好，不念佛亦好，甚至风花雪月亦好，日子都是一日一日地过。若果念佛求生净土，就可以横出三界，不再在五族恶世受苦。否则轮回有你份，生死有你份。无量寿经话，在娑婆五族恶世，正心正意，斋戒清净，修行一日，等于在极乐净土修行一百年。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念佛，增长自己的善根和福德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明日我们继续讨论心不颠倒和怎样发愿回向。我们明日再见，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今天继续讲佛说阿弥陀经。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 是人忠实，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什么叫做临命忠实呢？将要去世与未去世之间，寿命将要尽，就叫做临命忠实。人临命忠实，一生所作的善恶，一时之间好像电视的快镜咁，全部现晒出来。作善多，就现人天的善境界；作恶多，就现三恶道的恶境界。念佛得一心不乱的人，在他清净的心中，见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来迎接他往生，旁边的人未必见到，但是可能会见到光，闻到花香味，甚至可能听到一些好悦耳的音乐。念佛至一心不乱的人，不但在清净心中见到佛菩萨，甚至预知时至。什么叫做预知时至呢？知道自己就快往生，于是沐浴更衣，念佛而逝。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能不能够预知时至绝对不重要，最重要是心不颠倒。大家千祈不要本末倒置。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大的笑话，有一个病得很重的居士，医生断定他还有两三日的寿命，其他人听到就到处对人讲，说这位居士预知时至。在清净心中，预知时至是属于智慧。在重病之中，被医生断定还有两三日的寿命，是属于业，两者绝不可以混淆。是人忠实，心不颠倒。所谓是人忠实，是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今世的念一尽即是死亡，但是死亡之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今世的念一尽，来世第一念立即跟住起。如果是善念，就生天或者人之中；如果是恶念，就生三恶道。心不颠倒，就是指来世第一念仍然是念佛，仍然是求生净土的愿。例如有些善根厚的人，早上睡醒的时候，虽然还未完全清醒，但是第一念就已经是念佛。所以一心不乱是指今生，今世念尽就死亡，来世第一念是佛，是愿生净土，就是心不颠倒，就立即蒙佛接引往生。所以一心不乱在前，心不颠倒在后。心不颠倒，实实在在就是指来世第一念仍然是正念，即是说愿生极乐的念在命中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不变，就叫做心不颠倒，就叫做正念，当然就能够往生正土。如果命中的时候忘失正念，不愿意生正土，就叫做心颠倒，当然就不能够生正土。所以心不颠倒完全是愿力的问题，愿力够坚定，内心一定不会颠倒。所以我们每次念完佛、诵完经或者拜完佛之后，都要回向发愿生净土，以加强自己的愿力。如果你没有求生净土的愿，任你念佛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都不能够生净土。 一个人如果命中的时候心不颠倒，当他在这个娑婆舍受的一刻，亦正正就是生到极乐之时，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什么叫做中阴身呢？中阴又叫做中有，有即是有生死果报，阴即是五阴，又叫做五蕴。人死之后未投生以前所受的身叫做中阴身，形状好像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在黑暗之中非常之彷徨忧虑，希望早日投生。中阴身每七日就有一番生死，在第一个七日如果过去善业成熟，就立即生善处；如果恶业成熟，就立即生恶道；如果善恶业仲未成熟，中阴身七日即死而再生，再续第二个七日。如是七日一期，在第七期之后一定会投生于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在七日之内为他们念佛，回向他们早日发愿生极乐，亦可以帮到他们的。但是极恶或者极善的人死后亦是不经中阴身而立即入地狱或者立即升天上，是不是过了七日就不用念佛回向先人呢？不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念佛或者诵经回向给先人。如果他已经往生净土，你为他念佛可以令他品位增高；如果他已经生在天上或者人间，你念佛的功德可以增加他的福报；如果他生在三恶道，念佛的功德可以令他早日脱离恶道。有些人命中的时候听到妻子儿女的哭泣声，起了一念不舍得的心，因为这一念的不舍得使到他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不愿意生到极乐，就叫做心颠倒。因为这一念的颠倒使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转生死，六道轮回无有了期。所以心不颠倒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修为，只不过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不会退。我们千祈不要对临终的人哭哭啼啼，甚至他死后八小时之内亦不可以对着他放声大哭。虽然医学上说他已经死亡，但是八小时之内他的阿赖耶识可能还未离开身体。如果阿赖耶识还在这里，他仍然会听到哭声而生起不舍得的心。不但八小时之内不要对着他哭，亦不要移动他的身体，因为人死的时候好像风刀解体，很痛苦。就算你用手指轻轻掂他一下，他都痛到不得了，只不过有口不能言。移动他的身体即是加痛苦在他的身上，会引起他的嗔心。一念嗔心起，立即引了他去三恶道。平时念佛得一心不乱的人，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手执莲花台亲自来安慰接引。如果他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他就立即升到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之中，身上光明，有三十二相，寿命无量，不会有老病死，有神足通，可以往来十万亿佛国土，供养十万亿佛，修福修慧。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不应该害怕死亡，死亡只不过是舍弃这个臭皮囊而换上一个清净光明的身，就好像我们舍弃又旧又污糟的衣服 换上一件名贵的衣裳一样。唐朝有一位道某法师，出家之后为了弘法利生，一心研究大乘经典，但是自己就立志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在贞观七年，他69岁的时候，他预知时至，知道自己在八月就会往生，于是约了所有人在八月初来寺院跟他们告别。到了八月初，大众齐集，道某法师先为大众传授菩萨戒，跟住大众就听到天乐。道某法师说，有天人来迎接我，但是天道仍然在六道轮回之内，仍未离生死，不是我所愿意去的地方，我只愿意往生极乐净土。一讲完这番说话，天乐和天人即时灭去，跟住大众都见到和听到有香花和天乐由西方涌过来。道某法师说，大家保重，现在佛菩萨亲来迎接我往生。道某法师见到天人来迎接他升天，他都不去，这个就是心不颠倒的好例子。由唐朝怀玉大师，一生严持戒律，每日念佛号50000句。天宝元年6月9日，他见到西方圣众手执银台来迎接他往生。怀玉大师说，我一生念佛，誓要上品金台先至往生。讲完之后，西方圣众立即不见了。如果我们有看《观无量寿佛经》，就知道阿弥陀佛是用金台来迎接上品往生的人。自此以后，怀玉大师更加精进念佛。过了一段日子，阿弥陀佛手执金刚台来迎接他。当时虚空放大光明，怀玉大师含笑往生。由明朝时代，杭州有一位17岁的少年，非常聪明。他的邻居是一位老婆婆，老婆婆每日必定念佛几千句。这位少年就好奇问老婆婆，为什么每日都要念佛几千句。老婆婆说，她的丈夫生前每日都念佛，临终的时候没病没痛，向大家拱一拱手就命中，所以她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于是决定每日念几千句佛号为功课。功课未做完不休息，这位少年听了之后亦决心念佛求生净土，并且在书台上贴着生死是大4个字来警惕自己。到了32岁因缘成就的时候就出家，他就是年中的第8位祖师莲池大师。有一年地方发生旱灾，居民请莲池大师求雨。莲池大师说，我只识念佛，其他什么都不识。居民不相信，是都要请他求雨。莲池大师揸住个木鱼，绕住田边一路行一路念佛，冇几耐立即落大雨，居民好开心，大家夹钱起咗一座寺院。莲池大师又起咗一个放生池，写咗一篇戒杀放生文。喺万历40年6月，佢向各人告别，话自己将要去另外一个地方。7月初1，佢话俾各人知，明日我要走啦。到咗第二日，他的弟子赶来送行，见他在方丈室面向西方闭目打坐，大家不敢出声。忽然间莲池大师张开眼睛对他们说， 大眾老實念佛，切莫整古弄怪，懷我規矩。講完之後大聲念佛，咁就往生。由以上的幾則公案，我知道心不顛倒是往生淨土的關鍵。既然心不顛倒是往生的關鍵，我們最好能夠組織助念團，為臨終的人助念，幫助他們正念往生極樂。助念團人數越多越好，因為可以輪流念佛，令佛號相續不斷。但是我們首先要知道病人平時是念佛抑或念觀音菩薩。如果念佛，他習慣念阿彌陀佛四個字，抑或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都應該預先問清楚。到助念的時候，病人雖然口不能言，但是心裏面就起了共鳴，可以跟住默念，這樣才叫做助念，幫助臨終的人生起正念，幫助他往生。所以助念的人功德無量。若果不問清楚病人平時念誦的習慣，到了念的時候，病人不但心裏面不能夠起共鳴，反而生起煩惱，苦上加苦。我們在健康的時候，應該預早告訴親友或者同修知自己是念佛抑或是念觀音菩薩，免至忽然病苦到來，口不能言就任人擺佈。但是最實際都是靠自己平時用功。助念的聲音不應該帶有悲哀，以免影響臨終人的心情，使他生起不捨得的心。亦都不要用隱慶和小木語。根據弘一大師講，神經衰弱的人病的時候最怕隱慶和小木語，因為他們的聲音尖鋭，刺激神經，反而令病人心神不寧。清唱助念已經很足夠。鳴鐘之後八小時內亦不要移動他，仍然為他念佛，因為八小時之內阿賴耶識可能還未離開身體，他還可以聽到念佛的聲音。我們不但在鳴鐘的時候個心不可以顛倒，就算在平時亦要時時刻刻不讓自己的心顛倒。有一位已經逝世的老修行，他年輕的時候很精進，而且為佛教貢獻很多，可惜到了晚年他迷上了電視，不再念佛，但是就由朝到晚都要看電視。如果勸他不要看，他就哭起來。這個是生前已經心顛倒的一個例子。我講出這個例子，一則是提醒我自己，二則亦提醒各位，不要以為臨終前的一口氣才是生死關頭。其實眼前的每一秒每一剎那都是生死關頭，所以我們每一秒每一剎那都要保持正念，一得閒就要念佛。如果臨命中才念佛，發願求生極樂，恐怕到時手忙腳亂，六神無主，佛號都忘記了，再加上親友哭哭啼啼，個心就顛倒。有人問，臨終所見的佛會不會是魔呢？如果參禪的人不求見佛如佛現前，決定是魔，修淨土的人求佛接引而佛現前，因果相應，決定不是魔。何況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之中的第十九個願話，假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自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所以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临终见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自己许诺的愿，所以一定不是魔。其实剩得一心不乱的人，平时在清净心中都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不一定等到临终才见到。年中初祖庐山慧远大师一生之中见佛三次，不过我们在未证得一心不乱之前，就算见到佛都不要太欢喜，因为这尊佛可能是魔化成，因为魔亦可以变成三十以上的佛身，如果生欢喜心就会着魔。怎样可以验证它是佛还是魔呢？应该继续念佛，如果越念这尊佛越现得清楚，甚至放光向你说法，这一尊是佛。如果你继续念佛的时候，它就开始震动，并且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后甚至消失了，这个是魔。因为魔怕佛，你念佛它就怕起来走了去。如果我们见到佛，不要随便对人说，只可以对自己师父或者对善知识说。例如慧远大师虽然三次见到佛，但是直至到临命终的时候他才说出来。想自己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平时就要加强自己的信愿。要增强自己的信愿，就必定先要对极乐世界有深切的认识。所以不可以不看净土三经，就是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以及佛说阿弥陀经。你明白了净土法门，你对求生净土就不会存有疑惑，亦不会起邪见。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人临命终时，一生所作善恶，一时现前，八色田中的杂气涌晒出来。这个时候心乱彷徨，最难作主，叫做生死关头。不要说临命终时很难作主，就算平时我们在梦中亦很难作主。释迦佛见众生临终捣乱之苦，所以再次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发愿。由愿而起行，即是念佛到一心不乱，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与圣众现前，安慰引导，没了临终心慌意乱之苦，可以心不颠倒地自在往生。无此劫以来的生死轮回一时了决，这个是几咁大的利益。释迦佛亲眼见到这个利益，故说此言，所以要讲出以下几句说话。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整部《弥陀经》以信愿行为三大纲要，信和行在前文已经很详尽地讲了。《弥陀经》讲到这里，释迦佛第二次劝众生发愿往生极乐。怎样发愿呢？课诵本里面有很多发愿往生净土的回向偈，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发愿文就是：愿我临终无障碍，阿弥陀佛远相迎，观音金炉洒悟头，世至金台安我足，一刹那间离五俗，屈身被擎到莲池，莲花开后见池尊，亲听法音可了了， 民以職誤，無生忍，不為安養，入娑婆。善之方便，度眾生，巧把塵勞，為佛事。我願如是，佛自知，不竟當來，得成就。有一次，我在大嶼山遇到一位有病的老比丘尼，我教他背这首偈，他总是背不到。后来我教他只是背头两句，愿我临终无障碍，阿弥陀佛愿相应。他很快就背熟了，而且很开心。如果我们教老人家发愿回向，只教头两句亦可以。其实全个回向偈最重要的亦是头两句，将一切念佛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就是从愿起行，由行得力，增长你的愿力。不但念佛回向，诵经、拜佛、听经、拜忏、受戒以及任何利益众生的善事，亦可以回向发愿生极乐。所谓回向，即是回自己的功德归向极乐世界。既然有愿就一定生到净土，那为什么念佛的人多，生净土的人少呢？又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对往生净土没有信心呢？因为所发的愿不够恳切，不够坚定，口讲求生净土，但是心里面就不舍得这个世界的五欲六尘。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凡夫爱着五欲，就好像口渴的人爱饮水一样，甚至到临终的一刻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渴望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享受五欲。就是这一点的爱称为渴爱烦恼。渴爱烦恼令我们希望继续再生存下去，但是要换上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临终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它完全受业力的支配，不由你的主观意志去控制，由业力支配你，以人身或者天身或者阿修罗身或者地狱身或者饿鬼身，又或者是以畜生身重新开始生存，于是有六道轮回。只不过凡夫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今世是人，下一生亦是人，今世享受五欲，下一生再继续享受，甘于被五欲六尘牵住受轮回，生死循环不息。其实当我们命中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五欲六尘，一切的恩恩爱爱已经没有我们的份，你就算不舍得都要舍。如果我们念佛的心不够恳切，求生极乐的愿力微弱，就算我们念佛只不过种落一些飘渺的善根，这些飘渺的善根又怎能够感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生极乐呢？只有智者才会相信净土法门，只有智者才肯放下娑婆虚假的五欲六尘而求生净土，在净土修行直至成佛。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东方亦有阿初毗佛、衰微上佛、大衰微佛、衰微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浮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与等众生当信是，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由这一段文开始，藕益大师判为流通分。流即是流传万世，通即是通达十方。这一部经既然是释迦佛彻底悲心无问而自说，那么哪个人最适合去流通这个不可思议法门，令十方众生都能够横切生死，大业往生极乐，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说他易，是因为人人容易念诵受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流通这部经。说他难，是因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的本体就是法界，为佛与佛乃能够尽，所以十方佛出广长舌流通这一部经。梵文本的弥陀经原文是有十方佛，圆庄法师所译的弥陀经亦保留了十方佛。十方即是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和下。鸠摩罗什法师去繁就简，略去了其中四方，以六方佛代表十方佛。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呢？不可以用第六色心去思维分别，名为不可思；不可以用口去议论，就叫做不可议。不可思议功德就是无漏功德。一如释迦佛在这个弥陀法会上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的利益。东方亦有阿初毗佛，东方是一切方位之首，所以先讲东方。梵语阿初毗，中文亦做不动，这尊佛不为无明烦恼所动，所以叫做阿初毗佛。须弥上佛，梵语须弥，中文亦做妙高，佛的相好不可思议叫做妙，佛是最尊最上叫做高，所以称为须弥上佛。大须弥佛，须弥山是众山之王，比喻佛为大法之王。须弥光佛，光表智慧，佛的智慧最高最妙，所以称为须弥光佛。妙音佛，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中国人听到的是中文，英国人听到的是英文。又佛音不可思议，佛一说法，大乘众生听到是大乘法，小乘人听到是小乘法，各有所证，自在成就，所以称为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印度有一条好大的河叫做恒河，沙粒好幼细，若果以一粒沙代表一尊佛，在东方还有恒河沙那么多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上，遍浮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佛的应化身、分劣应身和性应身，劣应身佛的舌相伸出来可以遮盖整个面，性应身佛的舌相伸出来可以遮盖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称为广长舌相。凡夫若果连续三世不打妄语，舌头伸出来可以到鼻尖。广长舌相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表示佛多生多劫以来没有打妄语。 这个是依事上来讲，若果依理上来讲，佛法音所到之处就是他的舌根所盖浮的地方，与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本经的经题应该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共十六个字。因为中国人喜欢简略，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为佛说阿弥陀经，不但适合中国人好略的根性，亦好配合本经持名念佛的宗旨。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问光佛、大焰坚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与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日月灯佛，用日月和灯比喻佛的光明无时无处不照。明问光佛，佛明文遍十方，佛智慧光明亦照十方。大焰坚佛，焰表智慧，坚表可担，佛以大智慧可担一切众生出生死成佛道，所以称为大焰坚佛。须弥灯佛，解释和须弥光佛一样。无量精进佛，佛在因位之中精进无量而成就佛果菩提，所以称为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与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段文的意思和东方相同，所以不再解释。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藏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与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无量寿佛，这尊佛和阿弥陀佛虽然是同一个名号，亦同时在西方，但并不是同一尊佛。这尊佛寿命无量，所以称为无量寿佛。无量相佛，佛身相好无量，因此而得名。无量藏佛，我们在寺院的大雄宝殿里面见到一枝一枝竖起好像一块布那样的，叫做幡；圆筒形的叫做藏，藏即是法藏，有吹邪显正的意思。佛演说无量的法门，吹破一切邪魔外道，建立正法，所以名为无量藏佛。大光佛，佛正一切种子，智慧光明遍照法界，所以名为大光佛。大明佛，这尊佛以三明度众生，就是天眼明、宿命明和漏尽明。宝相佛，佛的相好由福德智慧之宝而成， 所以称为宝相佛、正光佛。佛已断尽一切烦恼，他的智慧光明最极清净，所以称为正光佛。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圣音佛、难嘴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场舌上，遍浮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与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焰坚佛，焰代表智慧，坚代表可担。佛有智慧，能可担度众生的责任，所以称为焰坚佛。最圣音佛，佛音具足不可思议力用，九法界众生所不能及，所以称为最圣音佛。难嘴佛，嘴即是破坏的意思。佛所证的是究竟坚固之理，法身常住不坏，所以称为难嘴佛。日生佛，日照万物，使万物生长。佛是众生的老师，能令众生智慧增长，所以称为日生佛。网明佛，佛的智慧光明中横交落，影切无量，犹如宝珠网一样，所以称为网明佛。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问佛、明光佛、达摩佛、法藏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场舌上，遍浮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与等众生当信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三千多年前，释迦佛已经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下方和上方都有无量的世界，但是古时的人认为这个地球是不会转动的，地下面和天空上面怎会另有世界，而且还是有恒河沙数的无量世界。现在科学越发达，越证明佛所讲的都是真实，亦证明佛经所讲宇宙的一切事物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要追寻的答案。狮子佛，正道歌话，狮子哮，无畏说，百兽闻之，心胆裂。狮子为兽中之王，大哮一声，所有野兽都惊到心胆震裂，表示佛为法中之王。佛一说法，天魔外道都会惊恐，所以称为狮子佛。